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明朝凭借武力平定天下，革除元朝旧制，从京师到郡县都设立卫所，外地由都司统辖，京师内部由五军都督府统管，而作为天子亲军的上十二位不在此列。征伐时则任命将领充任总兵官，调遣卫所军队统领，战事结束后将领交还所佩戴的印信，官兵各自返回卫所。这大概继承了唐代府兵制的遗意。文皇、朱棣、北迁后完全遵循太祖的旧制，但宦官参与军事祸患的苗头就此开始。洪熙、宣德以后沉溺于太平，所以不久就发生了土木之变。于谦创立团营，选拔精锐，统一号令，兵将相互熟悉，这个办法很不错。宪宗、孝宗、武宗、世宗四朝营制屡次更改，军威更加不振，卫所士兵疲于轮换值班，京师的军队困于被占用一时。逐渐到了末年，军策已久虚，部队衰弱，流寇蜂拥而起，海内土崩瓦解，宦官在关门投降，禁军在城下溃败，而国家于是灭亡了。现在选取明朝一代规制详细的内容以及有关军政的注入于篇中。经营侍卫上执军，皇城守卫，京城巡捕，四卫营。京师军队三大营，一是五军营，一是三千营，一是神机营。他们的制度在永乐年间都已完备。当初太祖建立统军元帅府，统管各路勇武之事，不久改设大都督府，以兄长的儿子朱文正为大都督，节制中外各军。京城内外设置大小两个教场，分别训练48位的士兵。之后又分设前、后、中、左、右五军都督府。洪武四年，士兵数量为207800有余。成祖增加京师卫所至72个。又分步兵骑兵为中军、左掖、右掖、左少、右少，也称为五军。每年调中都、山东、河南、大宁的士兵轮换到京师隶属旗下。设提督内臣一人，武臣二人，长号头官二人，大营做营官一人，把总二人，中营做营官一人，马部队把总各一人。左右掖、少的官员设置相同。还有十二营，掌管随驾马队官军，设把总二人。又有围子守营，掌管操练上直插刀手以及精卫部队官军，设作营官一人，统辖四司，以一、二、三、四为番号，每司把总各二人。又有右官舍人营，掌管操练精卫右官以及英袭舍人，作营官一人，四司把总各一人。这是五军营的编制。之后得到边境降丁三千人，立营分五司。第一司掌管执掌大驾龙旗、宝道、永字旗、背负玉宝以及兵仗局实务的上执官军。第二司掌管执掌左右20对永字旗、大驾旗到金谷的上执官军。第三司掌管传令营旗牌、御用肩盔甲、上官、上衣、上旅实务的上执官军。第四司掌管执掌大驾永字旗、五军红盔贴执军的上执官军。第五司掌管杀虎手、马轿以及前哨马营上执名甲官军、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、辽东备御回环官军。提督内臣二人、武臣二人、掌号头官二人、做司官五人、建操把总34人、上执把总16人、名甲把总4人。这是三千营的编制。之后征讨交趾，得到火器之法，设立营寨练习。提督内臣、武臣、掌号头官都参照三千营，也分为五军。中军作营内臣一人、武臣一人，旗下四司各设尖枪内臣一人、把司官一人、把总官二人。左右掖、少都如此。又因得到都督谭广的马5000匹，设置营名为5000下，掌管操练火器以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。作营内臣、武臣各一人，旗下四司各设把司官二人。这是神机营的编制。平时五军练习营阵，三千练习巡哨，神机练习火器。皇帝出行征伐时，大营居中，五军分驻，步兵在内，骑兵在外，骑兵之外为神机营，神机营之外为长围，周长20里，在其中打柴取水。三大营的制度就是这样。洪熙时 开始命一名武臣总管嬴政。宣德五年，因陈国公朱勇的建议，挑选精锐士兵隶属五军训练。第二年，命科道官以及锦衣卫官员核查各位的军队数量。宣宗征讨高煦以及击破乌梁哈，都凭借经营取胜。正统二年，又因朱勇的建议，命令锦衣等位守灵位的士兵保留一半，其上执其校隶属锦衣卫监督操练，其余全部归入三大营。土木之变，金军几乎全部覆没。景帝用于谦为兵部尚书，于谦因三大营各自有教令，临时调拨，兵将互不熟悉，于是请求在各营中挑选十万精兵，分十营进行团练，每营都督一人，号头官一人，都指挥二人，把总十人，领队100人，管队200人。在三营都督中推举一人充任总兵官，以宦官监督、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担任提督，其余军队归回本营，称为老家。金军制度为之一变。英宗复辟，于谦被杀，团营被罢除。宪宗即位，恢复团营，增为12营。成化二年又罢除，命令分一等、次等进行训练。不久选得一等军14万有余。宪宗认为人数太多，命令仍分12营团练，并区分名称，有份、要、练、显四五营，取、国、孝、古四勇营，立、申、阳、镇四威营。命12位侯爵掌管，各以都指挥为辅佐，以宦官监督，以勋臣提督，称其军为选封。不担任的仍为老家以公议使，而团营之法又稍有变化。20年，设立丹中、孝义二营，训练精卫舍人、余丁。这两营在永乐年间设立，后来废除，至此又恢复。不久，因无意而罢除。宪宗在位久，对经营特别留意，但缺员达到75000有余，大抵被权贵隐藏侵占。又用汪直总督团营，禁军专由宦官掌管，从宪宗开始。孝宗即位，于是命都御史马文升为提督。这时营军长期苦于公役。成化末年，于子俊曾说过此事，马文升又极力陈述不可，又请求在每营挑选马步精锐士兵2000人，预警征调，并且遵循洪熙、永乐旧例，五天操练一次，用两天走阵下营，用三天演武。孝宗听从。当时尚书刘大夏陈述弊端时事，又上奏请求减少修建乾清宫的士兵。内臣说他不体恤大功臣，大学士刘建说爱惜军事是司马的职责。孝宗采纳。恰逢户部主事李梦阳极力论述一使军队的危害，并涉及掌兵的内臣，因言语侵犯寿宁侯，被下诏谕，于是此事被搁置未行。武宗即位，12营锐卒仅60500余人，稍弱的25000而已。给事中葛松请求挑选五军3000营精锐归入团练，而保留80000余人于营中以供役使。惠安伯张伟荒谬地引用旧制来争辩，事情于是停止，隐藏侵占如故。智反反叛，太监张勇率领金军前往征讨，宦官权势更重。等到流寇兴起，边将江兵等得宠，请求调边军入卫，于是聚集九边突骑家丁数万人于京师，称为外四家，设立两官厅，挑选团营以及勇士。四卫军在西官厅操练，正德元年所选官军在东官厅操练，从此两官厅均成为选封，而十二团营反而成为老家了。武宗驾崩，大臣用一命罢除这些。当时功臣浩大，边将掌权，经营荣政更加败坏。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，按名册有38万有余，而实际存在的不到14万，中选的仅2万余。世宗即位，很久之后听从廷臣建议，设文臣懂军事的一人统领经营。当时额定兵员107000余人，而实际存在的仅一半。专理经营兵部尚书李承勋请求补足12万之数，不宜遵循弘治年间的旧例，老弱者用壮丁补充，逃亡死亡的由清军官按期借送补充。世宗听从。15年，都御史王廷相提督团营，条陈上奏三弊：第一，军事多被杂派，终年劳作，不得入营操练。虽然名为团营听征， 实际与农夫无异。第二，军事替代时，力须虚所重会，平均不能办理，老弱苟且应役，而精壮子弟不得收敛。第三，父君害怕营操征调，往往贿赂将便安置在老家树中，贫者虽老皮也常操练，言语颇为切重。不久，两郊九庙等宫殿工程兴起，亦使军事更多。兵部请求分为两番，一半团练操演，一半放归，而收取其月粮雇人一使，诏令实行一年。此后边境紧急，团营现有兵少，仅选其族3万，仍号称东西官厅，其余全部老弱，仍被营帅、中官、司字一使。29年，俺答入寇，兵部尚书丁汝奎核查营伍不足5-6万人，驱赶出城门，都流泪不敢前进，诸将领也相顾变色。丁汝奎因罪被处死。大学士严嵩于是请求整顿以图善后。吏部侍郎王邦瑞代理兵部，因此进言：国初经营劲旅不减70-80万，元帅宿将常不乏人。自三大营变为12团营，又变为两官厅，虽逐渐不如当初，然额定军事尚有38万有余。如今武备长期废弛，现有名册仅14万余，而操练的不过5-6万，领粮则有，调遣则无。近来敌骑深入，战守都称无军。即使现有兵士，大都老弱疲惫，市井游犯之徒，衣甲器械临时取给。其弊端不在逃亡，而在被战役；不在军事，而在将领。因为提督、坐营、号头、把总各官，多是世家子弟纨绔之辈，平时战役营军，以空名支取粮饷，临操时则肆意招募士人，呼舞博笑而已。往年尚书王琼、毛伯温、刘天和常有意整顿，然将领厌恶其害己，暗中阻挠，军事又习惯于骄惰，争相散布流言，事情再次终止，酿成祸害至今。请求大力振作钱纲，派遣官员精加核查。世宗以为他说的对，命兵部商议心急，于是全部罢除团营、两官厅，恢复三大营旧制，改3000营为神书营，罢除提督、监枪等内臣，设武臣1人，称为总督经营荣政，以咸宁侯裘鸾担任；文臣1人，称为协理经营荣政，即以王邦瑞充任。其下设副参等官26员。之后又听从布议，将4武营归入5军营中军，4勇营归入左右哨，4威营归入左右掖，各设作营官1员，为正兵，准备城守；参将2员，准备征讨。世宗因营制新定，到太庙告祭后实行。又派4御史在基辅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招募士兵，得4万人，分属神书、神机，各设副将1员，并增加能战将6员，分领操练。大将所统3营之兵，平时名为练勇，有事时更改职名。5军营大将1员，统军1万，总主3营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左击及坐营等官，副将2员，各统军7000，左右前后参将4员，各6000，游击4员，各3000，外备兵66660人。神书营副将2员，各统军6000，左击6员，各3000，外备兵40000人。神机营也是如此。之后又定3大营官数，5军营196员，神书营208员，神机营182员，共586员。在京各卫军都分属3营，分开是30营，合起来是3大营。在世宗一朝，其制度屡次更改，最后中军、哨、掖之名也废除了，只称战守兵，并建立车营。旧例5军府都开府给印，主管兵籍而不参与营操，营操官不给印信，荣政有府和印信，从裘鸾开始。裘鸾正受宠幸，向世宗进言，选各边兵68000人，分番入卫，与金军混合操练，又令金营将领分练边兵，于是边军全归金师。塞上有井，边将不得征集，边防之事更加败坏。裘鸾死后，才罢除他所设置的荣政厅首领官等属官，而入卫军则只罢除了甘肃的。隆庆4年，大学士赵贞吉请求收回将领权力， 更改军营制度。他极力指出，设立荣政府并铸造官印，将数十万军队统归一人管理，不符合太祖成祖分府分营的本意。请求将九万官军分为五营，每营选一员将领，分别统帅训练。皇帝下诏让廷臣商议。尚书霍稽说，军营制度是世宗深思熟虑后制定的，不应更改。只是大将不应专门设立，荣政府不宜有官印，请按照甄吉的建议办理。皇帝批示可以。于是三大营各设一名总兵，两名副将，参佐等官员互有增减，每营各为十人。五军营的兵力平均分配到两个营，每营十支，由两名副将分别统帅。用后伯充任总兵，不久改称提督，又用三位文臣也称提督。自从设立六位提督后，各自持有意见，遇到事情十天半月不能决断。给事中温纯指出其弊端，于是撤销，仍设总督、协理二位官员。万历二年，根据给事中欧阳伯的请求，重新发给荣政府官印，裁撤做营官两员。五年，巡视经营的柯臣林景阳请求广泛招募，建立选风。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，考核明时，群臣多调陈兵士，主旨在于充实兵力，选拔将领，营务颇为整顿。时间久了，皇帝厌倦政事，廷臣逐渐争夺门户，习惯于偷懒懈怠，于是日益废弛。36年，尚书李化龙管理荣政，调陈经营积弊，皇帝下敕令交给布衣，最终没有振作。等到战事兴起，总督经营赵世新请求在城内改设教场，便于演习。太常少卿胡来朝请求调京郡戍守边防，可以变弱为强，都没有实际作用。天启三年，协理侍郎朱光作上奏革除老家军，用少壮者补充。老家军怨恨，用瓦砾投掷朱光作，于是未能革除。当时魏忠贤掌权，设立内操，又增加内臣担任监事以及把牌等小内监，更加招募建丁，各营军队多依附于他。庄烈帝即位，撤除内臣，不久又恢复使用。荣政侍郎李邦华为经营弊坏而愤慨，请求淘汰老弱虚冒的人员，选拔有才能和体力的人作为天子亲军。营卒向来骄横，有人怀疑他们会生变。勋戚和内官也厌恶李邦华妨害自己，流言蜚语日益传开。皇帝因此罢免李邦华，由陆完学接替，完全更改了他的办法。经营自监督外，总理补务的两人，提督进门，巡视点军的三人，皇帝都用御马监、司礼、文书房的内臣担任，于是营务全部由宦官掌管了。十年八月，皇帝越城，铠甲旌旗非常盛大，群臣都佩戴鸾带骑马跟随。六军望见皇帝车驾，都高呼万岁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召陆完学进入御帐慰劳，用金杯赐酒，但只是虚有其表而已。当时战事更加紧急，皇帝命令京郡出去防守剿贼，都派宦官监督。粮饷供给优厚，他们依仗势力而骄横，多抢夺他人的战俘作为自己的功劳，轻易折辱各位将士，将士更加离心。周延儒再次入阁，劝说皇帝停止内操，撤销各监军，精兵班师回朝。当时营将大多是内臣的私人，不懂军事，士兵只报名领粮，买卖顶替纷乱，早晨是甲，晚上是乙，虽然有军籍，无人能够辨识。皇帝多次下旨训练，但每天不过二三百人，没到天黑就散了。营兵十万人侥幸抽验不到，游玩懈怠，逃避惩罚的人无数。皇帝曾经问荣政侍郎王家彦，王家彦说，如今只有严厉禁止买卖顶替，改变操练方法，或许可以挽救万分之一，但时机已经晚了。皇帝不高兴而作罢。16年，襄城伯李国桢总管荣政，内臣王承恩监督经营。第二年，刘贼进入居庸关，到达沙河。金军出去抵御，听到炮声溃散而回。贼军长驱直入进犯宫阙，守城者只有内操的3000人，于是京师陷落。大致上金军积弱是由于战役买闲。这种弊端实际上起源于纨绔的营帅、监视的中官，最终导致亡国。经营在南方的永乐年间北迁，开始命令中府长府士官守备南京，节制在南京的各卫所。 洪熙初年用内臣掌管守备，宣德末年设参赞机务官，景泰年间增加协同守备官，成化末年命令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，比其他五部特别重要。在此之前，京师设立神机营，南京也增设，与大小两个教场一同训练，军事经常操练不停，只有风雨天才免除。有逃跑脱籍的，宪宗命令南京给事御史时常到两个教场检阅。陈国公朱仪和太监安宁认为不便，谎称军机密务，御史诘问民庶不合适，皇帝因此治罪御史，仍然命令守备参赞官检阅，擢为法令。嘉靖年间，言官多次奏报南营损耗逃亡的弊端。24年冬，下诏设立镇武营，选拔各营精锐士卒充实，加上淮阳敏捷的人。江北原有池河营，专门负责城守护卫陵寝，两个营的士兵各3000人，由勋臣统领，另外设立场地训练。但镇武营的士卒多是无赖子弟，都处侍郎黄茂官意志削减他们，于是哗变，将黄茂官殴打致死，下诏诛杀首恶，用户部尚书江东人参赞。江东对他们多有宽容，众人更加骄横，不再有法纪。给事中魏元吉以此进言，于是举荐这直副总兵刘显前往提督。刘显未到，池河兵再次哗变，殴打千户无亲。下诏命刘显赶快前往，允许他带领川兵500人随行，事情才平定。隆庆改元，撤销镇武营，将其士卒1000多人仍隶属两个教场和神机营。万历11年，参赞尚书潘继训说，操军员额12万，如今仅2万多人。祖军与选充各占一半，选充力不补，营伍因此空虚，请按祖军收补。不久，王林接替潘继训说，大小两个教场新旧官军23000有余，请按北京各边3120人为一支，每支分中左右哨，可得兵7支，其余置于旗鼓下，被各营缺员。皇帝同意。巡视科臣阮子孝极力论述南营损耗弊端，言辞颇为切重，但最终没有整顿的人。随后根据尚书吴文华的请求，增加参赞旗牌，得以用军法从事，同时允许相机调遣。31年，天设南中军标营，选大教场士卒1000多人，设中军参将统帅训练。规制虽然具备，但当时习惯于苟且偷安，腐败无能，一如北京。到崇祯年间，流寇攻陷泸州、凤阳，占据上游，有窥伺刘都之意。南中将士日夜惴惴不安，以护卫陵寝、守卫京城为名，希望贼寇不要东下而已。最后，史可法任参赞尚书，想整顿击毙，不久就失陷了，大概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侍卫上执军的制度，太祖即吴王位，该年12月设拱卫司，统领校尉，隶属都督府。洪武2年改为清军都尉府，统帅中左右前后五卫军，宜鸾司隶属他。6年制造守卫金牌，用铜涂金制成，长1尺，宽3寸，以仁义礼智信为号，两面都是篆文，一面写守卫，一面写随驾，由上保司掌管。卫士佩戴以上职下职时交回。15年撤销清军都尉府和宜鸾司，设置锦衣卫，所属有南北镇抚司14所，所属有将军、吏士、校尉，掌管执驾侍卫，巡查缉捕。不久又选择公侯伯都督指挥的嫡次子，设置勋卫散骑舍人，而辅军前卫和骑手等12位各有带刀官。锦衣卫所属的将军最初名天武，后来改称大汉将军，共1500人。设千户、百户，总期7员，他们自成一军，下职操练按制度，缺到50人才补充，每月2饷2担，积累牢记考试补充千户、百户，死亡允许用亲子弟中魁梧有勇力的代替，没有则从名户中挑选充任。永乐年间设置5军、3000营，增加红盔、明甲二将军和插刀为子手之类，以备宿卫、校尉、吏士从民间丁壮中没有恶疾，过犯的人中迁选。吏士原隶属骑守卫，后改隶属锦衣卫和腾乡四卫，专门掌管随驾金鼓、 旗帜和守卫四门。校尉原隶属宜鸾司，宜鸾司改为锦衣卫后仍隶属他。掌管执掌鲁部仪仗，分为鸾鱼、秦盖、善守、金节、旗状、班剑、斧钺、戈戟、弓矢、驯马、共十司，以及驾前宣召差遣，三天一换班。设总旗、小旗由勋戚官统领，官共六员，管理大汉将军和散旗射人，辅军前卫带刀官的一人，管理五军营插刀为子手的一人，管理神书营红盔将军的四人。圣节、正旦、冬至和大祀、世界、册封、遣祭、传至时用全职，执勤三千人，其余则轮换，器仗衣服位列也稍有区别。凡事交祀、经言、巡幸侍从各有定制，详细记载在《礼制》中。平常，当执将军早晚分在午门外值班，夜间则负责打更，共100人。五军插刀官军都在皇城直宿，掌管侍卫的官轮流值班，每天一员。只有掌管锦衣卫将军和插刀手的人每天侍奉。尤其严厉的是收捕的命令以及各种脱更离职的人。总计锦衣卫大汉将军1507人，辅军前卫带刀官40人，神书营红盔将军2500人，把总指挥16人，明甲将军502人，把总指挥2人，大汉将军8人，五军营插刀为子手3000人，把总指挥8人，勋卫散骑射人吴定元、骑手等位带刀官180人，这是侍卫清军的大致情况。正统以后，妃、公主、公、中贵子弟受官的多记录在锦衣卫中，正德时奏带传声冒领官衔的又不下数百人。武宗喜欢杨勇士，曾以千总、把总47人驻籍锦衣卫代奉舍人，于丁1100人充任御马监家，将勇士领取粮饷骑马操练。又命令大汉将军是百户，五年后实授，铸为法令。信门打开而恩泽泛滥，宿卫逐渐被轻视了。到万历年间，卫士多战役买闲，其弊端也和三大营一样。虽然定了离职者剥夺月粮的条例，但不能革除。太祖设置锦衣卫，专门掌管鲁部。当时正用重刑，有罪的人往往下锦衣卫审问核实，本位参与刑狱从此开始。文皇帝入继大统后，以重锦衣卫为心腹，所属南北两镇抚司，南镇抚司管理本位刑民和军将，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。凡是审讯刑狱奏请都直接上报，不禀告卫帅，用法深刻，为祸非常厉害，详细记载在刑法制。另外，锦衣卫侦查民间真伪，由掌印官奉敕统领官校，东厂太监机事另外带领官校，也从本位拨给，因此常与宦官互相表里。皇城守卫用22位的士兵不独是锦衣卫的军队，而门禁也是上职中的事务。京城巡捕有专官，但常命令锦衣官员协同，地位清净，权力重要，于是贯穿明朝整个时期。起初太祖公取婺州，选富民子弟充任宿卫，称为御中军，之后设置帐前总制清兵都指挥使，后来又省去设置都镇抚司，隶属都督府，总领牙兵巡逻。而金吾前后羽林左右、虎贲左右、辅军左右前后十位按时轮流上职，号称清军，有请求可以自行部署，不关都督府。等到平定天下，改都镇抚司为留守，设左右前后中五位，官领内府同服，每天派两人检阅，夜间也一样，这就是所谓皇城守卫官军。27年重新制定皇城门禁条例，凡是朝参门才开始打开，当值都督、将军和带刀指挥千百户镇府舍人进入后，百官才依次进入。上职军三天一轮换，内臣出入必须核对符节，严格搜查，带金币出去的验视勘核，带兵器杂药进入的擒拿治罪，失察者从重治罪，百姓有事陈奏，不许强行阻拦。皇帝怜惜卫士劳苦，允许家中有婚丧、疾病、产子等不得已之事可以自己说明情况，家中没有多余丁壮，父母都有病的允许请假侍养，病愈后再恢复。在此之前，新宫建成，下诏中书省说，军士战斗伤残，难以充实行伍，可在宫墙外造房让他们居住，白天谋生， 夜间巡逻。之后规定12位随驾上职的军士每人给钱300。28年又在四门设置房屋，让恩军为卫士做饭。恩军是获罪免死的人和各类降卒。永乐年间确定制度，各卫所都有各自的管辖区域。从午门到承天门左右，直到长安左右门，再到皇城东西，属于旗手、济阳、济川、府军及虎贲右、金吾前、燕山前、羽林前八位。东华门左右到东安门左右，属于金吾、羽林、府军、燕山四左卫。西华门左右到西安门左右，属于四右卫。玄武门左右到北安门左右，属于金吾、府军后及通州、大兴四卫。各位有同福，由太祖颁发。同福分别称城、东西北，各以城门命名。巡逻的人持有左半，守卫的人持有右半。守卫官遇到巡逻官到来，核对同福后执行任务。各门守卫官夜间各自带领同令身自排巡警，从1号到16号。内皇城有卫设40处，外皇城有卫设72处，都设置同铎，依次循环。内皇城左右有坐更将军100人，每更20人，四门有走更官8人，交互往来，在簿籍上盖章作为凭证。都督及带刀、千百户每天各一人，带领身自排值夜班，并巡查各门军事。后来更改都督府，改命侯、伯担任签书。洪熙初年重新制作卫士的悬牌，当时清军缺额，卫士无法替换。皇帝命令挑选其他卫所的军士守卫端门、直门等，尚书李庆认为不可行。皇帝说，君主在于布施恩德以凝聚人心，如果人心相附，即使不是亲信，又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宣德三年命令御史检阅卫卒。天顺年间又增加给侍中一人。成化十年，尚书马文生进言，太祖设置清军指挥使司，不隶属五府。文皇帝又设立清军12位，增加勇士数千人，隶属御马监，负责上职，并用亲信大臣统领。近来日益废弛，勇士与其他各营没有区别，皇城之内兵卫没有多少，各监门士卒尤其疲弱，甚至不能穿戴铠甲。应该命令御马监官从现有军中选拔训练，仍命令守卫官经常严格整顿队伍，盘查出入，以防止微小隐患萌芽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对，但也没有能力整顿。正德初年严格皇城红铺的巡逻，每天命令留守卫指挥五员，监督内外夜巡军。而兵部郎中主事各一人，会同御史、锦衣卫稽查检阅，不得监管其他事务。嘉靖七年增加直宿官军的衣服粮食，五年发给一次。万历十一年在皇城内外设置把总二员，分东西管理。当时门禁更加松弛，卫军被中官役使，常常控额雇佣市井小儿和乞丐来应付点阅。插刀、红盔每天日出才入职一次，职炉空无一人。坐更将军都向所辖机构缴纳月钱。凡是提号、巡城、应部、走更等事务全部废弃。15年再次申明门禁。时间长了，给侍中吴文伟请求全部恢复旧职，没有批复。末年有丢失金牌很久才发觉的情况。挺击事件中，张差一个狂妄男子得以闯入殿庭，击毙废弛，由此可见。此后朝廷内外多事，天启、崇祯两朝虽然多次申斥，终究未能挽回，逐渐衰落，直到灭亡。京城巡捕的职责，洪武初年设置兵马司、稽查监委，夜间发放巡牌，由骑士领取，核对城门锁钺和夜间行人。后来改命卫所镇府官掌管，而由中军都督府统辖。永乐年间增设五城兵马司。宣德初年京城盗贼多，增加官军100人协助五城追捕。随后又增加夜巡后卒500人。成化年间开始命令锦衣官和御史共同监督。末年拨给团营军200人。弘治元年命令3000营选拔指挥以下4员，带领精锐骑兵巡视京城城外，又命令锦衣官5人、骑手等卫官各一人分地巡警，巡军发给排府。五年设置把总督指挥，专职巡捕。正德年间天设把总、 划分京城外地，南到海子，北到居庸关，西到卢沟桥，东到通州。又增加城内二员，并增加团营军，制定官卒赏罚条例。末年罗族增加到4000人，特别设置参将。嘉靖元年又增加城外把总一员，连同就有5员，分辖城内东西二路，城外西南、东南、东北三路，增加营兵马5000人。又每10人选拔1人，设立监哨500骑，提高每月2饷，命令参将督练，并由兵部郎官监督。这时金军积弊已久，补营也是如此。34年，军士仅300多人。因给事中秋月等人进言，削去指挥樊京的职务，并禁止私用军马骑乘。万历12年，听从兵部建议，京城内外发生盗案，从卯时到申时由兵马司负责，从酉时到寅时由巡捕官负责，盗贼众多则协力补缴。此后军额成倍增加，皇帝出行及朝审、路囚都结队驻守巷口。虽然名册完备，但兵马实际上凋敝不足用。补营提督1人，参将2人，把总18人，巡军11000人，马5000匹。盗贼横行，甚至盗窃宫中器物，抓获他们的绳索最终不能破案。庄烈帝时又任命兵部左侍郎专门督管。但营军半数空额吃粮，马多故人齐，师道严格限定5日破案，玩忽职守仍然如故。四卫营永乐年间将以北逃回的军卒用来供养马邑，发给粮食提供住所，称为勇士。后来多由进献马匹的人充任，听由御马监官提调，名义上隶属羽林，实际上不隶属。军卒互相假冒，支取粮食无法查核。宣德6年，专门设置羽林3000户所统领，共3100多人。不久改为5乡，腾乡左右卫，称为四卫军。选拔本卫官4员为坐营指挥，由太监监督，另外设营操练，称为禁兵。器械衣甲不同于其他军队，在京城横行，往往被中官占逆。弘治末年，勇士11780人，骑军31170人，每年支取领粟50万。孝宗采纳廷臣建议，进行核查，又命令内臣所进献的勇士必须由兵部验送才发给2饷，5年登陆人数铸为法令，节省年度开支金钱数10万。武宗即位，中官宁锦请求保留所裁减的人数，言官及尚书刘大夏坚持不可，皇帝不听。后来两官厅设立，便选拔4位勇士隶属西官厅，由边将江兵、太监张勇等人掌管。世宗即位，下诏除弘治18年保留的额外全部裁减，替补必须由兵部查核。而御马监的马牛羊命令巡视科道官核查数目，随后由宫中旨意免于核查，马匹多虚增。几年后御马太监敏弘又假传圣旨选拔4位官，给事中正自弼弹劾他欺瞒，没有批复。时间长了，兵部尚书李承勋请求将选拔核查仍隶属本部，中官认为不便，皇帝听从李承勋的意见。16年，又命令收回登记诏书所裁减的人员，共4000人。5年后，内臣说勇士仅存5000余人，请求让子侄充选，以备边防警报。部臣说原定额5330人。8年清查已经超过此数，而且此营本不是为备边设置的。皇帝听从不义，但隐射、战役、冒粮等弊端仍然如故。万历2年，减少做营官2员，随后又规定营官缺额由兵部选择任用，后来又受中官阻挠，仍属御马监。廷臣多为此进言，不能听从。42年，给事中姚宗文检阅本营，说官俑3647人，仅及一半，马1043匹，则没有一匹到达，官骑7240人，只有4600余人，马匹也是如此，请求交付法司追究治罪。皇帝不能过问。天启末年，巡视御史高宏图请求依照3大营的惯例，分弓弩、短兵、火器加以训练。到庄烈帝时，提督内臣曹化淳奏请改为勇卫营，以周玉吉、黄德公为统帅，于是成为禁旅， 出击贼寇，常常有功。黄德公的军士在黑衣上画虎头作为衣甲，贼寇望见黑虎头军，多逃跑躲避，其得力超过金营。